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法国称叙利亚政府应该对化学武器袭击负责；美国把萨德系统部件运抵部署地点；蒙古已经正式请求俄罗斯帮助蒙古提升军力；欧洲8个律师团体致函中国关注709抓捕案。而香港立法会两名因为宣誓风波被取消资格的本土派青年议员，星期三以涉嫌在立法会内大楼非法集结的罪名遭到了拘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法国政府星期三表示，针对4月4日法国在做的测验里面对于叙利亚北部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分析显示，叙利亚政府应该对其平民使用沙林毒气的行为负责。在反对派控制的谢汉红镇所发生的这场袭击造成了80多人死亡，而且呢，促使美国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了报复导弹打击。法国外长让·马克·埃罗表示，我们从某些消息来源那里获悉，被制沙林毒气样本所采取的步骤是典型的在叙利亚的实验室中研发出来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叙利亚政权的鲜明特征，也让我们能够确定叙利亚政权应该在这场袭击中承担责任。埃罗在法国公布一份解密报告的时候做出以上讲话，报告详细介绍了专家如何得出最终的结论。报告称，法国从4月4号的袭击里面获取了抽样，分析显示有沙林毒气和一种被称为乌洛托品的稳定剂存在。这些专家此前曾经对在2013年的一场化武袭击中发现并且复原的一颗未爆炸的手榴弹进行检测，发现两次袭击中化学武器制造的步骤相同，而这种步骤被认为是叙利亚政府采用的方式。报告还进一步表示了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据悉不拥有沙林毒气。此外呢，有关反政府武装发动了这次袭击的说法也不可信。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否认了有关他的军队应该对发生在这个城镇的化武袭击负责的指称。他对法新社说，这次事件是为了使美军的打击名正言顺而人为制造的。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的战机星期二袭击了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战斗人员以及依序前线重要的库尔德力量人民保卫部队的成员。在依序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松散的联军当中，库尔德部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来自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观察员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至少18人在空袭中丧生，并且警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几十年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在土耳其东南部为争取更多的自治而战。土耳其、美国和欧盟都把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组织。星期二，土耳其军方为扩大空袭进行辩护。另外，在针对塔利班针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了猛烈袭击过了几天之后呢，美国的高层军事官员对于有关俄罗斯向这个激进组织提供武器装备的报道不予反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周一访问喀布尔期间表示，俄罗斯选择在包括阿富汗这一饱受战火摧残的南亚国家在内的多个地区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
我们将通过外交方式与俄罗斯进行沟通，我们将在能够这么做的地方这么做，但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违反国际法或俄罗斯无视他国主权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与俄罗斯正面对峙。比如从外国向这里输送任何武器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除非这些武器是通过阿富汗政府渠道输送给阿富汗军队的。
of Afghanistan for the Afghan forces.
在马蒂斯访问几天前，约十名塔利班激进分子对一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了16年内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激进分子在袭击中打死至少140人。这伙激进分子乔装成阿富汗士兵，进入阿富汗国民军位于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区总部，发动了袭击。马蒂斯此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就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进行重新审议，以及阿富汗总统贾尼准备未来几周内宣布一项为期4年的阿富汗安全计划。这项计划正在讨论之中。据熟悉这一讨论的美国和阿富汗官员透露，这项计划中可能包含向阿富汗军队提供多达200架美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以及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数量翻倍等举措。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在韩国方面呢，表示说鉴于朝鲜导弹跟核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持续的升高，美国军方星期三呢就开始把萨德反导系统的一部分的部件运到了部署的地点。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韩国跟美国一直致力于确保尽早使萨德系统具备运行能力，以回应朝鲜不断推进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萨德系统是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简称，这个系统的部件最早在今年3月初运抵韩国。星期三，韩国国防部表示，其他的部件被运到了萨德系统的部署地点，新州郡的一个曾经是高尔夫球场的地方。韩国跟美国表示，部署先进的萨德系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防御朝鲜的导弹发射。尽管中国反对萨德的部署，称这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可是呢，中国也表态反对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并且一直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那么川普政府现在致力于为美军驻太平洋部队提供充足的资源，美国副总统彭斯就说这是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可是呢，华盛顿的观察家们说，川普大规模的提高国防预算方案正在国会面临很大的阻力。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斯4月24号星期一在夏威夷州一个美军基地向太平洋司令部的官兵们保证，川普总统会努力争取更多的军费，为在亚太地区服役的军人提供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军事资源。
In these days that lie ahead, in these uncertain times,
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这个局势不确定的时期里，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服役的人们会知道，你们的军队统帅，你们的总统会奋力重建军队，重振民主的武器库。我们会给予我们的陆海空军人、海军陆战队员和海警队员所需要的资源，以完成美国人民赋予的使命。
星期二，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称亚太安全挑战不断加大，美国必须向地区盟国和潜在对手表明，美军致力于那里的和平与稳定，并愿意为此调配足够的资源。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凯恩等人提议，未来5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美元，用于美军及其盟军增添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第一副助理部长凯利·马格萨门说，这项追加拨款可以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We're woefully behind in terms of what we need to be doing in the Pacific in terms of our presence.
很不幸，我们在太平洋地区应该做的事情目前做得不够，这表现在我们的军事存在和军力不够，填补关键性弹药短缺的能力不足，发生冲突时必须准备好跑道的能力也不够。
川普政府稍早前提出将本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300亿美元，并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0%，提高到6030亿美元。但是这一方案正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遇到强劲挑战。少数党民主党人称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一些共和党人，包括参众两院军委会主席，也不满意，称国防预算应进一步增加到6400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依靠临时拨款法案运作，但是这项法案4月28号星期5号失效。观察人士们普遍认为， 国会两大政党会在未来几天内就联邦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吉布提这个非洲国家布有美国的军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就访问了吉布提，谋求稳住跟强化和这个战略地位显要的非洲小国吉布提的伙伴关系。此前，美国高级军官对于中国把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吉布提美军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且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马蒂斯在美军莱蒙尼尔军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与吉布提总统盖莱举行了一次良好的会晤，讨论了双边伙伴关系，并一致认为双边关系正在进一步增强。马蒂斯说，美国驻军尊重吉布提的国家主权，并向当地工商企业授予了数以百计的采购合同，成为吉布提的第三大雇主，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做出了贡献。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就在距离莱蒙尼尔军营几英里的地方，中国正在建立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北京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但是美国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今年三月，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在吉布提美军军营附近建立军事基地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跟瓦尔德豪瑟上将一起在莱蒙尼尔军营讲话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随着其他国家军队来到吉布提，遵守国际法对确保国际水域畅通至关重要，各方保持合作也非常重要。马蒂斯说，法国和日本都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证明不同国家能够在这里为维护地区安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展开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印度、越南之后，现在俄罗斯呢还将武装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邻国，那就是蒙古。蒙古已经正式请求俄罗斯来帮助蒙古提升军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以借机扩大在蒙古的影响，武装蒙古能够防备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蒙古国防部长星期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时正式提出请求，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蒙古军队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为蒙古的防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帮助。俄罗斯一直向印度提供各种新式武器装备，俄罗斯对印度不像对中国那样存在戒心，向印度出口的许多武器装备的性能都超过卖给中国的产品。俄罗斯还向越南出售先进的海军和防空装备，甚至把尚未装备俄军的最新型的移动式岸舰导弹系统提供给越南，并帮助越南训练和组建了潜艇部队。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大幅提高。由于越南经济实力有限，俄罗斯向越南提供大笔专门的贷款，帮助越南进口俄制武器。蒙古显然正成为越南和印度后另一个俄罗斯将要武装的中国邻国。但在这次俄蒙国防部长的会晤中，公开报道并未提及俄罗斯是否将向蒙古提供武器采购贷款和具体提供哪些武器装备。双方没有透露俄罗斯将如何帮助蒙古提升军力，以及双方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方式。前苏联一直为蒙古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官人员的训练。中苏交恶时期， 苏联还曾在蒙古驻扎精锐重兵集团，直接威胁北京。当时蒙古的防空由苏军在远东的部队负责。近些年来，蒙古与苏联军方的交往非常频繁，蒙古军方高级将领时常访俄，两国几乎每年都举行联合军演，蒙古军队也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各种军事比赛活动。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蒙古与俄罗斯更多的军事互动针对的目标显而易见。他说，从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了中国之外，蒙古几乎没有其他的敌人，因为蒙古仅同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有边界相接壤，如果蒙古同其中的一个邻国更多军事互动和军事演习，毫无疑问防备和针对的肯定是另外一个邻国。蒙古不久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引起中国的愤怒，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蒙古担心中国在蒙古的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影响过大，对中国存在戒心，因此希望借助同俄罗斯、同日本、同韩国等国的合作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军事分析人士说，同蒙古加强各种合作以及向蒙古提供武器装备，无疑能为俄罗斯在蒙古扩大影响提供机会。蒙古国防部长这次访俄是为了参加由俄罗斯所主办、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特别感谢蒙古军方领导人每年都来参加会议。绍伊古说，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军队培训人才，两国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将扩大发展。拥有图瓦人血统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还特别强调，去年是苏联同蒙古建交95周年，苏联曾经在文化、经济、工业等许多领域帮助过蒙古，两国历史上所积累的友谊以及各种合作将持续下去。蒙古过去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苏联民众甚至把蒙古和欧洲的保加利亚一样，都视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许多中国的历史资料则强调，苏联帮助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的百度百科说，苏联90多年前兼并了曾经属于中国清朝的唐努乌梁海，也就是图瓦。当时的中国政府谴责已经有苏军驻扎的外蒙古从中国分裂的举动，不承认蒙古的独立。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虽然非常密切，但也彼此猜疑。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外界普遍关注中国对朝鲜施压之际，俄罗斯与朝鲜多有互动，双方将首次开通海上客货运航线。在俄罗斯武装中国的邻国印度、越南和蒙古的同时，中国也在同俄罗斯的对手乌克兰更多合作。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的特别助理暨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员罗伯特·乔伊斯4月24号他在乔治城大学的第7届网络参与会议上表示，他所主导的白宫网络安全项目是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所率领的白宫创新办公室的一部分。同时在会议上他还谈到了川普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作为。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从对谈当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耀毅，根据白宫透露出来的消息啊，川普政府即将在网络安全的问题上采取哪些举措？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快100天了，好像现在还没有签署跟网络安全相关的这个行政命令啊，那么未来是不是也会迈出这一步？
是的，其实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川普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们曾经介绍过媒体报道可能就要签署网络安全命令了，不过呢后来又没有签署了。那么一直到了昨天呢，也就是星期一4月24号呢，总统的特别助理同时呢 呢，他也主管这个白宫的网络安全协调员，他的名字叫罗伯特·乔伊斯。乔伊斯这个官员呢，他昨天在乔治城大学的一个网络安全的会议当中，他亲自说了，他说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行政命令呢，千这个万呼，这个终于是要下楼梯了啊、哦。那么他说，川普总统呢，在网络安全方面呢，还有定了三个施政的要点。第一个呢是确保联邦政府的安全，第二个是确保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第三个是寻求国际合作，建立国际互联网的准则。那么他说呢，在联邦政府安全的部分呢，目前我们看到下最多功夫的是国防部。那不过当我们也知道，国防部它的资源是最多的。那么乔伊斯说呢，以后白宫方面也会推动其他的部门要向国防部来看齐。那么在美国的关键基础措施方面呢，包括水电能源等等，主要都是掌握在私人企业的手中，所以美国政府要寻求跟私人企业的合作。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在100天即将要到来了，这么100天之内呢，他签署了很多的行政命令，所以大家也很关注到底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行政命令，尤其是最近俄罗斯黑客、中国黑客这么猖獗的情况之下，川普总统什么时候会来关注呢？那么乔伊斯这个白宫官员他就说了，即将就要到来了，很快就要签了，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想你会发现，这份行政命令将反映出川普政府的施政优先。何时会签署这份行政命令，我不便透露，但时间很接近了。不过我无法告诉你确切日期。我们要确保网络安全在需要的时刻能够以重要议题的方式呈现，但同时配合政府其他的施政，而不会干扰到其他重要的讯息。本届政府的施政优先，你将会看到政策逐步推出。
那么除了维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呢，如果说一旦美国受到了网络攻击该怎么办呢？于是乔伊斯也在会中讲了，如果以后美国受到网络攻击的话，川普总统要怎么来回应。
网络空间的吓阻并不一定总靠网络手段反击，美国有许多不同途径能够回应网络攻击，通常会利用政府各方面的传统回应工具来反击。我们也了解，发展媒体的灵活性也是必须的，有时媒体可以抵消掉主要威胁以及恶意攻击。我们将与伙伴跟盟友合作，分享稳定网络空间的目标，尤其是让破坏性的行为负起责任。
而乔伊斯所说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手段呢，其实包括了有这个法律途径、外交途径，还有军事途径。那不过呢，他所说的包括之前他所说的这个川普政府要所使用的网络安全三大要点呢，其实还有这个所谓的传统手段来回应网络攻击的一个办法。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就听过类似的一个说法，其实奥巴马总统早就说过一样的话了。所以我们看到，例如说像奥巴马总统在面对中国黑客的攻击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外交手段，他先跟习近平这个见面，然后呢，美中两国签署了网络安全协议，这是外交手段。那么他在去年这个7月呢，奥巴马政府也宣布了，美国在遇到网络安全攻击的时候，也可以采取军事手段来回应。所以看起来在网络安全方面呢，川普政府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一贯的政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几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跟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表示，在美国对加拿大木材和牛奶采取惩罚措施之后，他们不怕和加拿大爆发贸易战。川普总统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存在巨额的顺差。川普补充说，人们没有意识到加拿大一直对美国很粗鲁，很多年来他们一直比我们的政客精明。川普补充说，他希望对进口加拿大木材和木料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川普星期二还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会谈。根据特鲁多办公室发布的通话纪要，特鲁多总理反驳了美国商务部毫无根据的指称以及征收不公平关税的决定。这份声明还说，总理强调加拿大政府将坚决捍卫加拿大软木材工业的利益，正如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所有跟美国之间的木材贸易争端。白宫稍后也发布了自己的简报，只用三句话就概括了这一次的通话，称川普和特鲁多之间的通话非常友好。在美国初步对进口的加拿大软木征收平均 20% 的关税，也就是10亿多美元的反补贴税之后，加元对美元的兑换跌到了14个月的新低。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所 提出的一个川普的新的行政令，现在呢遭到了美国一名法官的阻止。白宫严厉抨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做出裁决，这个裁决阻止川普总统的有关指令，扣留那些限制本地跟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的所谓移民庇护城市管辖地区获得联邦拨款。白宫星期二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旧金山和类似城市把犯罪外国人的福祉放在我们美国公民的安全利益上，制定这类政策的城市官员手上沾着丧生美国人的鲜血。白宫做出反应的几小时前，美国地区联邦法官奥里克做出临时裁决，这个裁决在针对川普行政令当中的一条条款所涉及的法律诉讼法院审理过程中将一直有效。今年1月25号，川普总统签发了行政令，要求扣留对移民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这名法官表示，总统不能够对国会已经拨付的款项设定新的条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六就要迎来他上任100天了。在这个时候呢，他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川普表示，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下达了空袭叙利亚的命令。他还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中国因此开始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呢，有分析人士指出，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应该走出目前的被动模式，赶快建立一套完整的指导策略。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对美联社说，担任总统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的每一项命令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川普以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报复叙利亚政府军动用化学武器为例。他说，当我决定要对叙利亚发射59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绝不仅仅是59枚导弹那么简单，因为有人会因此丧命，这其中是有风险的。川普还表示，他就职以来与世界多国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他与习近平非常谈得来，这是前所未见的。川普说，我很喜欢他，我认为他也喜欢我。川普表示，正是由于他与习近平建立的私人关系，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开始发挥更多作用，比如中国更严格地执行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包括退回朝鲜的运煤船，官媒的社论还威胁要对朝鲜实施燃料和石油禁运。煤炭是朝鲜硬通货的主要来源。川普表示，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建立了类似的良好关系，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这一基础将有助于未来取得更多成果。川普还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兑现他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也就是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说，从他就职以来，中国没有再操纵汇率。在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不明智的。他说，我把他们列为汇率操纵者的同时又说，我还想你们帮忙解决朝鲜问题，这是不行的，因此这需要一些灵活度。随着川普即将在4月29号迎来他执政100日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时刻，华盛顿的政策分析人士开始对他执政100日的政绩进行点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与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里昂·维塞提尔认为，在过去几乎100天的时间里，川普在很多重大外交议题上的立场都出现了反转。对川普进行专访的美联社白宫记者朱莉·佩斯表示，这或许是总统这一职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川普的看法，也可能是他在担任总统这3个月里对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本杰明·维茨认为，川普的外交政策风格体现出强烈的交易特征。他说，
It's a peculiar individual obsession.
这特别显示出川普热衷于与各国建立一种金融交易式的关系，这是目前左右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作风做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分析人士对川普就职以来美国向交易式外交方向转移感到担忧，认为交易式外交摒弃了美国传统上在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维塞提尔说，
Transactionalism is contentless and ahistorical.
交易主义不需要有内涵，是非历史的。 川普当选以后，我试图从意识形态、世界观、价值观等层面仔细查找川普的信仰是什么。我唯一找到的是他对交易的信仰。
但亦有分析指出，正是因为交易式外交更加务实，可以不受历史的因素和价值观的约束，使美国可以有机会在一些长期的外交难题上取得突破，比如在解决朝核危机方面。川普在接受美联社的专访时说，他是一位不一样的总统，他在打击伊斯兰国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还说服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给 F-35 战斗机降价，给美国纳税人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川普也不认可舆论以100天的时间去评判他的政绩，认为100天只是他4年甚至8年执政生涯中一个很短的时期。他对美联社说，执政100日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障碍，并没有太多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欧洲有8个律师及法律人团体在4月24号这天发表了致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的公开信，对在2015年709大抓捕案当中仍然被拘禁律师的身心以及家属持续遭到骚扰状况表示深切的关注。这封由危难律师国际观察站、日内瓦律师工会、国际律师联盟、欧洲律师协会理事会、巴黎律师协会等联署的公开信，星期二晚上由维权网站参与网披露。公开信促请中国当局遵守法律和宪法，以及兑现对履行人权责任的国际承诺，确保对在押律师的审讯过程完全符合正当法律程序以及公正审讯的基本原则，以符合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开信还呼吁停止骚扰和威吓被羁押律师的家人以及他们的辩护律师。公开信说，据悉被羁押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孝玲和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都被持续的监控以及恐吓，家门前被装了摄像头，时刻被跟踪，在街上被不明人士包围，被威胁带走等等，因此非常关注这些企图摧毁被羁押律师家人生活的行为。公开信还对在押律师李和平跟王全章一直没有音信，以及可能遭受到虐待跟酷刑感到非常焦虑。根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4月21号，709大抓捕案，至少有320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以及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强迫失踪等等。目前仍然有包括李和平、王全章、湖南律师谢阳、维权人士吴干等8个人在押候审，北京律师江天勇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无国界组织在星期三所发表的年度新闻自由指数，当中说全球新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个倡导媒体权利的组织报告说，在过去一年里，尤其是民主国家的媒体自由度有所降低。报告说，民主国家的政府发布令人惊骇的声明，推出严厉的法律，无视利益冲突，甚至诉诸暴力，践踏原则上本来应该是民主成就指标的自由。报告说，在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媒体自由度的降低最严重。那些国家的权威强人统治模式占了上风。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跟荷兰是记者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在这份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里面，朝鲜是垫底的国家。记者无国界组织说，朝鲜继续对人民封锁消息，使他们处于恐惧之中。接近垫底的是厄立特里亚、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中国等国家。在最新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里面，美国名列第43，比去年下跌了2位。去年举行公投退出欧盟的英国，在最新报告中排名第40。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谈到了记者吴国界所发布的最新报告，讲到了新闻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而现在呢，全球的新闻审查可以说是花样翻新， 中国的手段尤其引起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列举了记者和自由独立媒体所面临的新危险和新威胁。这些风险来自于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软硬兼施、新旧战术结合，也就是既通过常规方式向记者施压，又创新出新的手段进行审查。题为《攻击记者：审查的新面目》的报告说，新的审查手段包括向记者和媒体机构施加财政压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权法和社交媒体压制批评。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尔·西蒙说，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新的信息技术本该使审查成为过去，但是这些促进信息交流的技术反被用于扼杀自由表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史蒂夫·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
自由表达言论的方式在发生改变，压制自由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而且政府控制言论表达正变得越来越有效。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包含时任该机构亚洲研究员王亚秋的一篇题为《失信》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全国建立的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如何可能成为压制新闻自由的新手段。王亚秋说，中国的信用评分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由一个人的支付账单、偿还债务的良好程度所决定的，还有可能包括这个人的在线活动等内容，而那些被认为在网络上造谣传谣的则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王亚秋在文中写道，建立中国社会信用评分体系可能会使那些撰文或发声批评政府的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财务受到直接影响，这些后果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干涉。某个记者的社交媒体帖子如果被政府视为谣言，他的信用评分将会因此降低，导致他申请贷款被拒或背负高利率。巴特勒说，
我们尚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会如何进行。我们认为信用评分系统的其他目的可能是更为温和有益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约束自己，他们会想出控制民众的新方式。
王耀秋在文章中说，中国的审查制度早已不停留在封杀记者和社交媒体账号、关闭新闻网站和关押记者等常规手段上，还包括阻碍记者的其他日常活动、剥夺他们的就业机会、禁止他们参加主流社会活动。他在文中提到了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员腐败交易而被逮捕并判刑一年的新快报记者刘虎，以及为香港传媒机构撰稿的大陆自由职业记者赵思乐等一些媒体人的遭遇。刘虎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经过一年的监禁和大量审讯以及被迫电视认罪之后，他很难找到工作。赵思乐说，他刚开始写有关人权问题的故事时，还能为中国一些主流媒体机构撰写一些非敏感话题的文章，但逐渐的，这样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报告合集中还有一篇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控制也在向外输出。报告说，几年前俄罗斯民众还享有相当自由的互联网，但是现在俄罗斯试图效仿中国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星期二的调查报告还涉及美洲和欧洲的情况。报告指出，一些美洲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新的，有时也是隐蔽的方式限制记者调查违法行为，而一些欧洲当局则使用情报机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恐吓媒体。乔尔·西蒙说，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记者被杀害和监禁人数的激增。他指出，到2016年年底，共有259名记者被关押，是保护记者委员会有相关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不过他也指出，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压制媒体的新方法和新方式的发展也正是对独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种反应。他说，媒体反抗新审查方式的最好方法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基于事实的报道。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的最新消息。因为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资格的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两位民选议员梁颂恒以及尤慧珍，星期三早上大约7点被警方上门带走，以涉嫌在立法会大楼内非法集结的罪名把他们拘捕。这个事件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关注。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香港警方指涉嫌去年11月非法集结和强行进入立法会的青年新政前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星期三下午获准以3000现金保释外出，等候28日下午2点在东区裁判法院就警方控罪提堂。梁尤两人下午3点走出中区警署时，大批传媒在外等候，也有一些支持者撑起黄伞在警署外声援梁尤和青年新政。梁尤在警署外由尤慧珍宣读声明，强调去年11月12日他们试图进入立法会大会时，法院仍未就两人议员资格作出判决，也没有发出禁制令禁止二人进入立法会，所以当天仍是以民选议员身份希望进入会议室履行议员职责。他重申，立法会议员受权力及特权法保障，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议员前往开会。梁颂恒指责警方控告民选议员在立法会非法集结是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相信目的是为了打压反对派的声音，呼吁港人不要相信新一届政府想修补撕裂或和解，强调不会低头，会继续坚持理念。青年新政周三下午也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声言绝不投降，会寸土必争，不论是在街头抗争还是法院抗辩，已做好付上一切代价的准备去保卫香港。据港媒报道，梁尤表示，早上约7点，警方分别派4名及3名重案组探员前往两人寓所进行拘捕，另有3名前议员助理同一时间被捕。尤慧珍不愿揣测警方突然拘捕两人是否与两人议席空缺补选有关，而梁颂恒则表示，警方再次作出拘捕会影响他们面对议员资格的终审官司，也会对应付官司的资源造成压力，因为早前的官司经费众筹至今只筹到约100万。香港本土派组织民主本土前线召集人梁颂恒前议员助理黄台仰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拘捕梁尤是当局政治检控，蓄意打压本土派年轻人，阻吓他们进行更多的抗争。他说，
明显啊，因为从梁尤开始之后，不同的抗争者、不同的立场的人把他们一一抓起来。我觉得他们是因为今年的7月1日习近平有可能来到香港，他们害怕我们或是其他的抗争会发起什么的活动去抗议习近平，会在7月1日之前把我们全都抓起来，然后我们需要保持阻止我们再走出来抗争。
黄台仰4月21日在一个合理非对勇武抗争论坛上表示，2014年雨伞革命所倡导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未能带来成效，而勇武抗争也陷入低潮，但勇武抗争未来还会再成型，抗争者吸取过去几年的经验，未来会更转趋地下化。黄台仰表示，港府对本土派无情的打击会将一部分勇武抗争者逼向极端化。他说，
我预计未来的勇武抗争会卷向地下，但是不一定是我们，可能是未来新一代的年轻人。政府又在进一步的打压，那只会把年轻人，只会把抗争者推向越来越极端。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梁尤当时作为民选议员有权要求进入立法会大厅， 而目前检控他们，反映梁振英要进一步打压倾向本土或港独的年轻人。他说，
事实上这一种检控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人为年轻人呢要闯关，要走进地方会来听去，这个其实也没有改不了了。主要就是反映目前梁振英政府呢对所谓港独啦、本土的组织啦都要大力打压，不断的以司法的情绪来困扰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
有分析表示，在梁颂恒和尤慧珍几个月前被取消议员资格，多位旺角骚乱抗争者近期被判刑之后，本土派和港独组织以及支持者陷入一种低潮阶段。不过警方因梁尤两人行使当选议员的权利，力争进入立法会大厅被检控，让两人再次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会博得更多市民的同情，让本土派有一个议题凝聚力量。郑宇硕表示，政府这次检控梁颂恒和尤慧珍，很可能会刺激年轻人在七一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有所行动。他说，
目前年轻人的确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本土组织了现在都是相当低潮，但是年轻人的不满的情绪呢还在的，很可能呢就在7月1号庆祝回归20周年的那一天，习近平啊很可能来香港，很可能呢有相当的表现的。
梁颂恒和尤慧珍被检控消息传出后，民间人权阵线率先发表声明，谴责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检控，呼吁议会内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公民团体，即使不认同本土派的意识形态，也要誓死保卫他们的政治权利。随后，泛民社民联的长毛梁国雄议员对媒体指责政府滥用权力，剥夺两位议员进入立法会的权利，与立法会保安人员陷入纠缠，责任在于政府和立法会主席身上。而社民联主席吴文远则批评港府以公币做政治打压，发明用非法集结拘捕进入议事厅的议员，呼吁无论是否支持梁尤观点都要对抗打压。民主自决派的香港众志的主席罗冠聪议员表示，港府再次做出政治拘捕，有意清算反对阵营和民主力量，如果仍期望下届政府能够修补撕裂，实在是一厢情愿。在去年10月12日立法会宣誓风波中，梁尤两人先被裁决宣誓无效，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批准重新宣誓，但在政治压力下又改变裁决，并不准两人进入立法会议事厅。梁尤两人11月12日第三次闯入会议厅自行宣誓，但梁君彦称二人宣誓无效，下令保安驱逐，场面混乱。随后梁君彦宣布转至另一会议室开会，梁尤在议员助理陪同下再次强闯，并与保安发生挤推，在僵持中由保安呼吸困难晕倒，梁君彦招警到场，6名保安被送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日前传出说，因709案被捕的谢阳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子，在4月25号要在长沙开庭。星期二上午，欧美多国外交官还有各地谢阳的支持者就赶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可是呢，法庭并没有开庭。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周二上午9时许，众多谢阳的支持者以及美德、英法、瑞士、欧盟等多国处理人权事务的外交官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关注谢阳案。709案件家属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和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等也到场声援。 法院电子大屏幕上并未显示谢阳案的开庭公告，支持者进入法院向工作人员询问开庭时间，未获明确答复。工作人员称，具体开庭时间会通知律师。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今天也到场声援，他对美国之音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这样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些政治案件的那些开庭审理，就是当时警惕性非常高，就是什么就是阻挡人员的这些参与啊、封路啊，这次都没有，都是比较开放。然后基本上多数人因为登记身份证嘛，只要带了身份证的基本上都已经进入那个长沙那个中院，进去以后也没有任何那个提示，就是说谢阳案会在那里开庭。问他们的工作人员的话，也没有人知道。
据悉，这次谢阳案开庭的时间是由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传出的。陈桂秋是湖南大学教授，去年前往香港时，在深圳边检被阻止出境。他因不堪当局骚扰，今年早些时候带着两个女儿逃往泰国，目前在美国避难。欧彪峰说，有声援者在法院内拍照，与法院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但最后允许拍摄者离开。
这个也有可能呢，就是可能当局看到这个围观的这种力量啊，就是很多，可能也是突然改变，这也不确定，这个我们无法去揣测。
另外，法新社记者白修文在法院外被公安骚扰。
我们离开法院里面以后，又在外面合影，就停留了也一段时间，然后有位法新社的记者叫白修文，就一直在拍摄，后面就被那个法警，被那个法院的人就带进去，然后又被那个警察带到他入住的那个酒店的房间，因为他入住酒店的房间正好就是法院的这个马路对面，后面就是要警察说要查，核实他的那个记者证件是否真实有效，在他的房间停留一个多小时吧，后面就离开了。那个就刚刚大概可能20分钟之前，那个白雪王发出消息说，那个警察已经离开他的房间。
当天晚些时候，欧彪峰发推文和图片表示，他和从北京到长沙的王俏岭、李文足、刘二民等709案家属到看守所给谢阳捐助了生活费。长期关注谢阳案的陈建刚律师周二没有前往长沙。陈建刚原是谢阳妻子陈桂秋所聘请的律师。陈建刚一月在长沙市第二看守所会见了谢阳，并公布了10000多字的会见谢阳笔录，披露谢阳在关押期间遭到酷刑。随后，官方为谢阳指定了律师贺小电，陈建刚律师因而失去了辩护权。
好多人跟我说过了，不要去长沙，我就没去。那个，我明确知道的，我也进不去，也没人让我进去。去了也就是围观，这个，所以没有去。现在官方已经把我给排除出这个案件了，法院从来没有对我做出过任何答复，我给法院写上过好多文件，什么也什么时候开庭，因为现在按时间算早就延期了，早就超期了，他们没有对我有任何答复，并且官方现在表示我的监护权已经被剥夺了。
美国之音致电官派律师贺小电，但电话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又拨打了谢阳案主审法官刘征的办公电话，工作人员称刘征法官开会去了，具体开庭时间另行通知。截至发稿，美国之音尚未联系上谢阳的妻子在美国的前湖南大学环境工程学教授陈桂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邀请所有100名联邦参议员到白宫听取有关朝鲜问题的简报。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安排，蒂勒森国务卿星期三下午1:30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下午3点在白宫主持新闻简报会，与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一起向所有参议员介绍有关朝鲜的情况。据报道，这次简报会是应川普总统的要求才在白宫举行，这次安排不同以往，通常行政当局的官员前往国会与为数不多的关键议员通报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在对参议员介绍情况之后，美国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下午要到国会山对所有联邦众议员介绍朝鲜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星期三开始把萨德反导系统的一些部件运到部署地点。美国总统川普一再警告说，美国的战略耐心已经耗尽，因此正在考虑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所有选项，以结束朝鲜的核威胁。不过有分析人士担心，如果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也有可能升级为地区的战争，甚至核战争。法国政府星期三表示，针对4月4号在叙利亚北部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所进行的分析显示，叙利亚政府应该对平民使用沙林毒气的行为负责。在反对派控制的一处地点发生的袭击造成80多人丧生，并促使美国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了报复导弹打击。根据法国的分析，一些专家从抽样中显示有沙林毒气和一种稳定剂的存在，而这些化学武器制造的步骤是通常被认为叙利亚政府所采用的方式。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三发表年度自由指数报告，称全球的新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报告说，在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媒体自由度的降低最严重。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是记者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朝鲜排最后一名。与朝鲜垫底排名比较接近的有厄立特利亚、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和中国等国家。美国总统川普对大企业和个人减税计划的预期促使华尔街星期二创下新高，亚洲市场也随之飙升。美国目前的公司税率是全球工业化国家当中最高的。泰国环保组织针对中国在湄公河建设工程的抗议已经持续数月，泰国军方星期二约谈了一名环保组织的领袖，警告他不要组织暴力抗议，并询问了抗议计划。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